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澳中两国举行近三年来首次面对面部长级会议，澳军队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协助大选，仅前澳大利亚人进入女王生日授勋名单，乌克兰称将通过邻国出口谷物避免粮食危机。下面是详细内容。尽管联邦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设法确保了澳中两国在近三年来的最高级别接触，他仍敦促人们谨慎行事。马尔斯在新加坡会见了他的中国同行、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马尔斯表示，他在会谈中提出了澳大利亚关心的几个问题，包括上个月一架中国战斗机和一架澳大利亚侦察机在南中国海上空发生的危险事件，以及对太平洋国家不断被置于加剧的军事化境地的担忧。自从澳大利亚要求对新冠病毒进行溯源调查以来，澳中关系一直保持冷淡。马尔斯说，与中国的关系是复杂的，这些会谈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This was an important meeting between...
他说，这是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两个有影响的国家之间的一次重要会晤，这是关键的第一步。在这个时代，拥有开放的对话渠道真的很重要。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是复杂的，正是因为这种复杂性，我们现在进行对话很重要。
That it is really important that we are engaging in dialogue right now.
与此同时，魏凤和表示，由于中美关系正处于关键时刻，双边关系是否改善取决于美国的行动。中国国防部长在一次亚洲安全会议上多次重申，中国只寻求和平与稳定，而不是侵略者。他呼吁美国加强团结，反对对抗和分裂。此前，他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香格里拉会谈上的讲话称为污蔑、指责甚至威胁。奥斯汀提到中国政府的威胁以及两国之间升级的紧张局势。
As my friend, Secretary of State Blinken has also noted,
正如我的朋友国务卿布林肯也提出了，我们看到来自北京的胁迫越来越多，我们看到在台湾附近的挑衅性和破坏稳定的军事活动不断增加。
在新加坡举行的安全峰会上，斐济表示，气候变化是太平洋地区面临的最大威胁，超越了对军事紧张局势的担忧。近年来，斐济遭受了一系列热带气旋的袭击，这些气旋造成了毁灭性的洪水，使成千上万人背井离乡，阻碍了该岛国的经济。斐济国防部长伊尼亚·塞鲁拉图表示，乌克兰的战争和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太平洋岛国的影响较小。
In our blue Pacific continent,
他说，在斐济我们没有受到地缘政治竞争的威胁，在我们蓝色的太平洋大陆上，机枪、战斗机、黑色的船只和绿色的营队并不是我们的主要安全关切。对我们生存的唯一最大威胁是气候变化，它威胁着我们对繁荣的希望和梦想。
澳大利亚军队已经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已在该国下个月举行的全国大选期间提供帮助。澳大利亚国防军特遣队将在地方当局需要时协助进行规划，提供空运支持和后勤服务。在过去，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选举一直存在争议和暴力。在2017年举行的上一次大选中，有四人因此死亡，还有民众指控政府当局篡改选票。这次竞选的主要角逐者是现任领导人詹姆斯·马拉佩和前总理彼得·奥尼尔。
近千名来自各行各业的澳大利亚人在女王生日的授勋名单中获得了荣誉。 92人因其在澳大利亚应对新冠疫情行动中的工作而受到表彰，包括昆士兰州总督珍妮特·杨博士、新南威尔士州首席卫生官钱特博士、前联邦首席医疗官布伦丹·墨菲博士和流行病学家玛丽·路易斯·麦克劳斯博士。包括墨菲和杨博士以及前副总理约翰·安德森在内的八人获得了最高荣誉澳大利亚勋章。获得各种荣誉的还有101岁的剧作家和演员雷·劳勒、原住民权益倡导者丹尼斯·埃金顿以及最近退役的网球明星阿什巴蒂。已故板球明星沙恩·沃恩因其慈善工作而获得追授的荣誉。
昨天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记录了近21000例新的新冠感染病例，全国各地的病毒感染数趋于平稳。周日报告的死亡人数降低为24人，而周六报告的死亡人数为70人，是两个多星期以来的最高数字，但其中包括今年早些时候南澳大利亚州未报告的死亡人数。全国大约有22万个活跃的新冠病例，在每个州和领地，一个受新冠感染的人至少会感染另一个人。同时，正在接受培训的澳大利亚医生们表示，他们严重关切医疗保健部门的未来，因为资深专业人士正在努力解决新冠和流感带来的部分倦怠问题。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更多消息。乌克兰表示，他将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出口粮食，以此避免一场全球粮食危机。乌克兰政府称，由于俄罗斯的入侵导致乌克兰黑海谷物出口的停止，全球粮食安全受到威胁。乌克兰是世界第四大粮食出口国。乌克兰外交部副部长德米特里·塞尼克称，俄罗斯正在偷窃乌克兰的粮食，并试图出售。
First of all, Ukraine is known to be a global contributor to food.
他说，首先，众所周知，乌克兰是全球粮食安全的贡献者。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确保那些现在被俄罗斯封锁在港口、在乌克兰海港的2200万吨粮食能够到达目的地。有几个港口处于俄罗斯的占领之下，而俄罗斯军队现在正在偷窃这些粮食，试图卖到其他地方。
麦当劳已经重新在俄罗斯开始营业，但它的所有权现在归属于俄罗斯，并更改了名称。15家麦当劳餐厅以 Vkusna 的名字开业，意为美味就是这样。1990年冷战接近尾声时，麦当劳开始登陆俄罗斯。今年2月，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这一餐饮巨头关闭了在俄罗斯的餐厅。新的所有权人希望在8月底前重新开放俄罗斯所有850家原麦当劳餐厅。餐饮连锁的重新启动可能是对俄罗斯经济能否抵御西方制裁更加自给自足的巨大考验。
法国的两轮议会投票选举的第一轮已经开始，在第一轮中获得多数选票的候选人将进入下周末的第二轮投票。总统马克龙正在为他的中间派联盟寻求绝对多数的话语权，以期能够颁布他的竞选承诺，其中包括减税以及将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5岁。与他竞争的是让·吕克·梅朗雄领导的左翼联盟，他可能在这次选举中成为总理。他提议大幅提高最低工资，将退休年龄降至60岁，并锁定能源价格。法国的议会选举投票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选民的投票率太低了。
美国的一个两党参议院小组宣布，他们已经就潜在的枪支安全立法框架达成一致。赢得支持的措施包括对21岁以下的买家进行更严格的背景调查，以及打击非法购枪。此际，在上个月德克萨斯州发生校园枪击案后，数以万计的美国人在各地举行集会，呼吁制定更严格的法律，制止枪支暴力。总统拜登敦促政治人士们迅速通过这些提案，但他说，他仍希望看到改革更进一步，取缔突击步枪。
爱尔兰新芬党领袖表示， 英国政府正在破坏1998年北爱尔兰和平协议。英国政府将于本周向议会提出立法，赋予英联邦国家权力，以推翻其与欧盟的脱欧条约的部分内容。北爱尔兰是英联邦的一部分，但自从英国脱欧以来，它实际上保留了欧盟贸易集团成员的地位。新芬党领袖玛丽·卢·麦克唐纳表示，该立法将违反国际法，对北爱尔兰经济造成巨大损害，并危及1998年的贝尔法斯特协议。该协议结束了北爱尔兰的大部分暴力政治冲突。麦克唐纳称，英国首相约翰逊在这个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没有得到大多数英国人的认可。他说，我必须告诉你，我对鲍里斯·约翰逊或他的政府没有信心，我对整个英国的政派人士充满信心，他们会意识到破坏贝尔法斯特协议和我们所有人建立的和平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一澳元可以兑换 0.703 美元， 1.108 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721元人民币、5.524元港币、20.868元新台币。
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16度；
墨尔本阵雨转晴，最高温度13度；
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1度。
堪培拉多云，早晨有雾，最高温度10度。
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16度。
珀斯阵雨，最高温度19度。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
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2度。
以上就是为您播报的 SBS 普通话早新闻。SBS 广播全天候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信息。之后我们还会在网上播出 SBS 普通话晚新闻。欢迎您通过订阅 SBS Mandarin Podcast 或登录网站 sbs.com.au/Chinese 收听收看更多新闻资讯。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